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我们来到了要迎接周末的时间了，大家呢会不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你一天需要去完成的、需要去做的一些目标记载在手机，不是有一些功能，好像是这个日程表啊，或者以前还没有手机的年代，有一些的朋友就会喜欢，真的是要用笔跟纸写下自己的行程啊，这个叫做什么日历本呐、啊？以前每一年呢、啊，我们送礼物给身边朋友呢，都可以呢去选购，这个叫做手账啊。以前就是用纸跟笔写的嘛，真的是有可爱的，有卡通的，会女生呢当然就会喜欢那种好像是红红紫紫的那种颜色，那么男生通常呢就不太喜欢去记下东西的，我发现哈，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做秘书的都是姊妹，都是这个女生。那么现在呢的年代，大家手上每人一个手机，已经变成这个电子手账了。大家你会想，手机除了是来打游戏，除了要去帮助我们去缴费啊，现在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啊，只是用手机呢就可以去搞定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有没有想过，您都可以使用这个手机，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更有条理呢？过去呢，我就曾经试过，我做一个练习，每一天就用手机拍一张照片，这个不一定是风景照，也可以是在网络上下载的，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些图片，然后呢，就配起一段我灵修的这个经文，加上一些我看完这个经文以后的一些小小的想法，然后就配上这一个图片，把它记录在我们手机里面，都有一些 APP 可以帮助我们呢做一个手账的功能的。当我再看回当初我开始这个小练习的时候，可能是几年前了，诶，我在看的时候呢挺有味道的，就是我发现，诶，原来那个时候自己有这些想法呀，哦，原来那个时候自己曾经经历了这些心路历程，回顾也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向前看的啊，一个很大的动力来的。所以在农历新年前啊，让嘉妍也来挑战大家，试试看呢，找找这些很有意思的 APP 呢，在你的手机上，其实也可以呢，做一些小练习，提醒自己，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好的，我们以下呢，一起来听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吴姐妹你好吗？
你好。
哎，吴姐妹你好。
嗯，请问我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周师母吧。
周师母。
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嗯，以前听过一段时间。
以前是什么时候？
以前是应该是一两年前。
嗯，所以你不认识我，因为我四年前退休了。
然后我就最近就是前几个月，
嗯，
前几个月我又开始，注重又开始听收听了。
哦。
然后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了。
嗯。
然后，是黄嘉言老师
是、
接的。
对，我退休以后把节目就交给黄嘉言老师。所以你两年前听空中辅导的时候是有人介绍你听吗？还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那个一个姊妹她往群里面发，
嗯，
发良友电台的这个音频，
嗯、
就是我就点开就听，
嗯，
我不知道我具体有几具体多长时间了，我也不记得了，
嗯，
好像那个时候我也想好像有好久好久了，
是，
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脑袋特别混乱，
哦、
那个时候我、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听了打几次电话了，然后黄嘉言老师给我一些那个建议，我就是现在有一些好转，就是我的大女儿她不是有认知障碍，然后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十八周岁都已经过了，然后她每天就是。要么就是想让我带着他到处去玩，然后要么就是、躺在床上整天就是黑天白夜的看手机，
嗯，
然后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就变形的厉害，就是后背我都看着那个脊骨都变形了，我就非常就着急，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个二儿子他躺平，两年多了、黑天白夜的在床上躺着，偶尔也会，跟着朋友晚上出去，但是白天都是在屋里面不出来，除非饿了，渴了，然后这个小儿子现在上五年级了，他因为就是我就是特别的。混乱，然后小儿子在学校里面，有那个遇到霸凌了，或者，发生误会了，也没有给他解决，然后他一直就断断续续的上学，有时候就一个星期上一两天课，自从给黄嘉言老师通过电话，现在，他每个星期能够请一两天，就是比以前上学的次数多了。但是玩手机特别的厉害，也是而且性情特别暴躁，就是昨天晚上他在那个游戏里面他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每当玩游戏就有人骂他，然后他就准备了好久得到了两张那个改名卡，然后昨天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事情，我就随便就是他问我，他识字不多问我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自己起，他让我帮他起，结果起了个名字，那个使用卡就就报废了，不管用了，然后再改名字的话就得去花10块钱，然后他就问我要钱，当时我也跪下祷告了，我就心想着先那个安静他，让他就是安静下来，说到明天再改名，明天如果他还坚持的话，我就给他充钱让他改名字，然后他不同意，最后我还是妥协了，没有坚持住，然后让他充钱改了名字，我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之后心里面也不平安。然后就是关于我大儿子有两次了，他问我就是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然后我都是回答他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因为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的垃圾，他就是吃过的碗筷也不收拾， 我发现我说了之后，他什么也不做，除了跟我要钱要吃的，别的什么话也不会说，就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跟我一块吃饭，他都是自己把饭端到屋里，然后吃过之后就摆在那里，什么时候想拿出来了就拿到厨房里。
嗯，所以你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嗯，就是我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回答他？然后在小儿子，他不单是这个游戏的事情，他问我要其他的，我不给他买的时候，他还会就是变着法去给我要东西。就是我不给他买玩具了，他就会要，比如就是铅笔，就是学习用品。我说学习用品有需要就可以买，他就会去要学习用品，类似于玩具的那种学习用品。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跟他约好的这个手机玩的时间，但是我总是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把手机收回来。
嗯，好。那你过去跟黄佳叶老师交流的时候，黄老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黄佳叶老师让我就是不要物质奖励，就是鼓励，说鼓励的言语。我发现，就是我一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是那种不是建设性的言语，我就不会说，然后我不会鼓励。当他面对我，就是他说他上完一整个星期，我怎么奖励他？我不愿意奖励，不愿意用物质的奖励，但是鼓励的话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曾经就是跟黄佳言老师说过，能不能让我就进入一个这样的学习？我就是整个人就是对那个消极的负面的话语充满，就是里面不会说赞美的话，不会说鼓励的话，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话语。
好，吴姊妹啊，你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啊，是的。
好，那你的丈夫他是跟你一起在管教孩子吗？
没有，他一直都不在家，他很少回来。
他只是到时候寄钱给你们。
是的。
所以生活费没问题，对不对？
最近生活费宽裕了，以前都是，生活费都是很紧的。
也就是说，你丈夫寄钱寄得多了。
是的，最近比以前要宽裕一些，因为他有很多的外债，他以前有几年都从来没进过家，躲避讨债的。
嗯，所以这三个孩子一生下来都是你在带。
一开始跟婆婆公公在一起，后来就我自己。
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疾病？
我可能就有那种，从小可能就有抑郁症，但是从来没看过。就是我自己就是，学习了那么长时间，我对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可能我就有抑郁症。
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有抑郁症的。所以呢，
我
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医生，因为你一个人去管教三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明白吗？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又有疾病，那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又大打折扣。那一个健康的人要去带三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有抑郁症的情况之下， 你要带这三个孩子，而这三个孩子都躺平了，老大又有疾病，认知障碍，所以对你的这个压力是额外的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担心了，你自己会把你自己拖垮，你明白吗？抑郁症呢是用两种方法，第一种吃药，让你的情绪不受这个负面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你要找辅导来疏导你的情绪，这样的话你就有那个力量去承担这个责任了，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
你有什么挂虑你说。
就是我我现在也在注意调理身体，我现在开始就是注意调理自己的身体了。
调理身体跟去看精神科医生拿抑郁症的药是两码事儿，你明不明白啊？
嗯，
吴姐妹，你现在可以听空中辅导，对不对？
哦，我是的。
那你就找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一个月有一集。过去20多年来，我跟廖医生一直做的精神健康热线，你去听那个空中辅导的节目。你需要看医生，借助药物让你的抑郁症能够平复，另外你自己调理身体，帮助你，你自己健康，你自己强大，你才能够处理这三个孩子的问题。如果你有忧郁症，你的内心又不够强大的话，这三个孩子的问题是处理不了的。你就在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都是在那个圈子里面恶性循环，明白吗？
嗯。
所以今天你来电话，我首先帮助你看到的是，你要看医生，要吃忧郁症的药。第二呢，你可以常常打热线电话来，你找黄老师也好，找我也好，你打热线电话，我们陪你疏导你的情绪。第三，你自己调理，然后才去讲怎么样去面对你三个孩子的问题，明白吗？福袋，我给你讲一下你大儿子的问题。你大儿子几岁啊？
14岁了。
好，他很好啊，他会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我教你怎么回应他。你有没有这样抱过你的儿子？
他没有。
上一次你抱你大儿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几年前了。
嗯，
他晚上也没，我不记得我抱过他，就在小的时候抱过。
他大了也需要你来拥抱他，知道吗？你的孩子都需要，他们没有父爱，爸爸的位置缺席啊。他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在带，而你自己本身又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但是简单的东西你可以做，无论是小儿子大儿子，你去多抱一抱他，一天至少一次，好不好？
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出来，他现在长得比我还高。
可以，那现在你不要想一下子改变任何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你的孩子大女儿大儿子都在3岁4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的话，我告诉你怎么样去教育他们。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都大了，现在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你拥抱你的孩子一天一次，他出来吃饭的时候你抱一抱他，妈妈看到你好高兴，拍拍他的肩膀就可以了。 好。当你的大儿子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时候，你去抱一抱他，然后告诉他说，妈妈听到你刚才说这句话特别高兴。你要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高不高兴啊？你的大儿子这样跟你说话，你高不高兴？
你没有高兴。
为什么？
我在想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我告诉你，因为你有病。第二呢，可能过去呢他常常说了就不做，对不对？但是呢，吴姐妹，你是不是想寻求你跟孩子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嗯，
好，那你就好好的记住哈。我刚才说了，你要每一天拥抱他们一次。第二呢，当你的大儿子出来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的话，你要高兴，你告诉你自己，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你也告诉孩子，妈妈听到你这么说，妈妈特别高兴。然后呢，你说我们一起去你的房间，妈妈跟你一起把房间整理干净，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
嗯，
哪里不一样你告诉我。
嗯，
以前你、
就是、以前他
以前你只是告诉他答案，你把房间收拾干净就可以了，对不对？
嗯，
通常如果从小没有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孩子，长大了他不会自己自动自发的去整理他的房间的。
这个孩子的习惯很好，他小的时候很听话，都是他经常把房间整理好，然后就是他的弟弟吧，或者是我把房间弄乱了。
所以呢，现在你可以告诉他说，妈妈知道你小的时候你常常会把房间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现在妈妈跟你一起到你的房间，重新把你的房间整理干净，你自己也舒服。当你讲这句话，你跟他一起做，做完了之后，吴姐妹，你自己也要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房间，好不好？
老师，我记住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的爸爸他肺癌动过手术，然后我的妈妈脑出血偏瘫离不开人，我也总是在挣扎，就是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忙着挣钱，然后就把我妈妈都交给我爸爸了，我就是担心我爸爸的身体。
嗯，
我就过多的去
忧虑了。
嗯，过多的去到我爸爸那边，就是我爸爸他有事情也就会叫我，因为知道我没有上班，然后他有事情就会叫我，他不叫我，我自己也会隔不几天不去，我心里面就不踏实，然后我去吧，孩子就会有怨言，说我常常往那跑，还会说他的姨都不去，然后他说该他姨去了，然后就会跟我发脾气。
嗯
嗯，我就是在想，是我自己有问题，还是我自己做的不正常，还是
吴姐妹？吴姐妹，我给你回答。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优先次序，对不对？一天里面有五件事情要做，但是我们要把这五件事情把它打开来看看，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哪一件事情次要再去做，哪一件事情最后再去做。如果你能够分辨出来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跟你说，你担心忧虑，因为你是最大的，对不对？
嗯，
你自己有三个孩子，你照顾爸爸妈妈是应该的，但是你的孩子你不照顾的话，谁帮你照顾啊？你的爸爸妈妈除了你，还有你的弟弟，还有你的妹妹。作为大姐的你，你可以告诉他们，请他们拿钱，每一个人都拿多少钱出来。你呢，因为靠爸爸妈妈近， 比如说他们每个人拿3000块6000，你呢拿15007500，你在他身边帮他请一个人照顾你的爸爸妈妈，这是非常合理的。那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照顾你的三个孩子，你的三个孩子已经有很多问题了，你要分清楚优先次序。如果你弄不清楚优先次序的话，你这三个孩子你就失去他们了。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来帮助他们，但是你的爸爸妈妈有你的弟弟有你的妹妹，现在作为大姐的你没有叫他们花时间来陪伴，但是他们可以出钱。儿女不是应该孝敬父母吗？你爸爸现在也年纪不少了，对不对？所以你作为一个大姐的，你要提醒他们，有钱出钱，没钱出力，他们不想拿钱，请他们来。好了，这是我告诉你的方法，你自己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好不好？
好的，
嗯，好，有需要再来电话哈。
好的，
好，再见啦。
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本来就是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我的孩子跟我吵啊闹，我一边走一边哭，觉得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眼泪，眼泪流过无言的眼，心痛的滋味。
我们要多一点的关心孩子，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我们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哦，眼泪是天，眼泪是昨天。哦，眼泪不流泪。
空中辅导，携手
眼泪不流泪。
丁子妹你好吗？
是的，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丁子妹。
对，
嗯，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我觉得我自己然后都37岁了，
嗯，
然后嗯还是一个人，而且我的病，我的精分也没好。
你有什么病啊？
精分。
哦，精神分裂症。
对。
嗯。
然后我上次去看医生，医生说，他说我的病肯定会导致脑部功能退化的，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医生这样跟你说了吗？
嗯，对，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中途停药？
不是，我现在在坚持服药。
之前有没有停药过？
之前那是好早的时候，他那时候19岁的时候，那是很早的时候停过。嗯，那时候停过一段时间的药，然后住院的，就那时候是最严重的。现在，嗯，现在就是，嗯。2004年的时候，那一次也是住过一次院，也是因为药物好像停了，然后，对，但是现在都坚持服药，但是坚持服药，医生也看出来， 他说我的脑部功能退化，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退化是因为你曾经停过两次药，你明白吗？
他说我的智力会下降，
因为你停药，精神分裂症的药是不能够停的，当你一停的时候，你的脑子就受伤害。而你重新再吃药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的脑子的功能是100%，但是因为停了一次药只剩下90%，后来你又停药了，又受损了，剩下75%。这就是为什么廖医生常常说精神分裂症的药是绝对绝对不能够停下来的，明白吗？那现在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不要在乎医生跟你说的你的脑部退化，因为你可以告诉自己过去两次你停药造成的退化，但是你也可以再告诉自己，我现在知道了这个知识，我会继续的好好的吃药，脑部就不会那么容易退化，明白吗？
嗯，明白。医生说，他说我现在的药只是控制我的基本情况也挺好的，你能最起码能控制下来，然后也没有恶化嘛。他说现在情况很稳定，
是，那就感恩
了。他说不定将来你好了呢，也不可能，也有可能吗？
有一些病吧，不单单是精神分裂症，比如说有一些胆固醇，有些人患胆固醇高，他要吃胆固醇的药，对不对？他这个药呢不能够停下来的，是要继续吃下去的。所以你不要因为继续吃下去而就觉得好像没有盼望。
不是，我是有的时候听，因为听杨医生的节目，有的时候都挺觉得自己吸收不是太好，虽然听了好多，但是自己接收到的很少，因为我想听，可是好像自己没这个能力。
每个人都不一样，丁姊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造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那首先你要接纳你自己。我要为你感恩的是，你现在有了正确的精神健康的知识，所以你说你绝对不会停药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接受很多的信息，有一些是好的信息，有一些是不好的信息。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了，我们会要分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那些不好的东西要尽量的把它丢掉，明白吗？
是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别人的一句不好的话我就会老是想，但是好的呢好像就不会太想。我觉得更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就是应该的，不知道感恩，然后成绩不好就拿来鞭策自己。
其实不单单是你啊，人都有这个罪性的，人都有这个罪性。但是你跟我今天都信耶稣了吧？
是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是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要努力的把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所以今天你跟我都要操练的功课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感恩，往好的那一面去想事情。一些负面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讲的一句话不要太在意，我们要在乎神他怎么看我们，在乎神他说的话，神把他的心意都放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对啊。那我今天听这个圣经的课程或者是学习神的话语，我学习的有限， 但是呢，不代表我不如别人。我今天可能听了一节课，我只能够吸收10%，那我就把那10%好好的留在我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在我的生活里面，那就值了，对不对？
嗯，
对呀，就是这样，而不要去比较，也不要看自己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嗯，对，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样的心理因素之前，我的好多东西都是根深蒂固在我里面。
嗯，
有些关系都根深蒂固在我里面。
嗯，你是说没信主的时候，有些事情，根深蒂固在你的心里面，是吗？
是的，那些习惯、思想模式。
嗯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读书嘛，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然后然后就所以受以前的那种模式的影响。
嗯嗯。所以要走出来，对不对？
嗯嗯。
不然的话，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的，
嗯，
是的，
丁姊妹啊，我很欣赏你、因为你愿意追求，你愿意学习，你也常常打电话来寻求帮助，这都是一个进步啊，对不对？
是的，
对，所以你就看你的这个优点，你在进步的东西，然后你告诉自己，你可以跟你自己说话，你告诉你自己，我在努力，我在好好的去过每天的生活，我很想让耶稣开心、我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我有这个心，你就跟你自己说话嘛，好像诗人在诗篇里面跟自己说话一样，照着镜子就跟自己讲、你鼓励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你很好，你一直在努力啊。
谢谢你的鼓，
需要互相鼓励，需要互相的提醒、对吧、
对，
你跟我通完电话之后呢，可能又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你内心要坚强，你要告诉自己哪一些是你要接受的东西，哪一些是你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丢掉。
好的，
好吗？
好。
但是我知道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嗯，
你可以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你自己也告诉上帝，你说神啊，帮助我，让我靠着神努力的每一天，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可以了。今天比昨天进步，明天比今天再进步一点点，那你活着就有意义啊，对不对？不要要求自己过高。好吗？
好的。
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葛阿姨，她信主，然后现在儿子也离婚了，儿子和媳妇离婚了，然后她也还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她丈夫对她都不和他不都不理他，他说你信主嫁过成这样的，不理他。我觉得我们信主有的时候都好羞辱主的名哦。
所以先从我们身上做起，对不对？
对，
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都是一帆风顺，这是迷信的。信了耶稣，我们有新生命，我们自己要努力，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不是说。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然后呢什么都顺利了，这个是迷信呐、对吧？我们要我们自己要付代价的。
是的。
所以你也不要因着他们的缘故而影响你自己的情绪啊。
好。
那我想我们就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继续的为你守望，你也知道神是爱你的，你自己也要努力，相信我们为你祷告 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们也看到你的努力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为你守望的。
好的。
嗯，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有需要的时候，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谢谢。
好，那就
到达试用空中辅导。
嗯，不客气，那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的。
好，再见。
谢谢。
是他们的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他们的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 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可以收听到两位姊妹的电话，分别呢是吴姊妹和丁姊妹。吴姊妹呢主要跟我们分享她在帮助她三位孩子上呢有很多需要我们为她代祷的地方，特别呢自己呢好像有忧郁症我们需要来关心。另外丁姊妹呢也因为是精神疾病的问题呢也需要我们为他代祷，现在邀请宋珊老师为他们两位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珊珊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好的，那么我们就把他们的需要交给宋老师，请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我们为着吴姊妹来祷告，知道他要照顾三个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更是牵挂吴姊妹他自己的状况。我们都很希望姊妹他可以先照顾好自己，之后才可以更有力量去进一步的教导孩子。姊妹他现在的精神健康的状况相信是需要有药物的辅助的。知道天父你一直都是跟姊妹同在，你知道她以前所经历过的为什么会导致情绪会有这么一些的困扰，求天父你赐给她有勇气也有刚强的心去看医生做出这个决定，求天父你安排好的医生为她去治疗，给她安排合适的药物。吴姊妹在引导孩子的成长的方面，她也很想找到出路，因为看到孩子们好像都很疲倦躺平的一个状况。求天父你的爱源源不断地去滋养姊妹她的心，让她的生命可以流露你的爱，特别是向孩子们可以表达出这一份的爱。姊妹她在过去一年左右都有听空中辅导的节目，也愿意她可以靠着你能够将学到的运用出来去祝福她的孩子。另外也为着丁姊妹去祷告，我们都为她感恩，因为她很努力的愿意去数算你的恩典，她的生命也一点一点的在成长。也感谢天父你赐给他有这个平台，让他可以借着热线去梳理自己，只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情绪软弱的时候，天父你都很明白丁姊妹她的挣扎，求你的圣灵时刻都保守她的心，赐给他有智慧，懂得分辨哪一些别人的声音是对于他有益处是可取的。求天父你引导他能够从你的眼光去看自己，一步一步的学习更多的接纳自己，也学习处理情绪。天父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人在情绪在精神健康的上面很无助很乏力，求天父你亲自的怜悯赐给他们有恩典。我们都很恳求天父你对于国家在于精神健康方面的医疗的措施，求天父你保守其中的医生护士，他们的心都真的愿意去帮助还有服务不同的病患，求天父你让社会让教育者他们都更进一步的将这些的精神健康的知识普及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更加的注重我们自己的心灵健康还有心灵上面的需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成长是被你褪去青涩，期待是你眼中的星光。
是我 借着别人电话教导别人，然后让我学会了与我的孩子来相处，怎么样与我的丈夫来相处。我真的感谢师母，我丈夫因着自己的私欲贪心嘛，导致于家里面欠了好几十万的这些信用卡这些债务。在我没有听空中辅导的节目之前，我从去年开始觉得心里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就给家在心里面的，我没有跟他吵过，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吵的话他会压力就会更大。
对，
所以我一直把这样的压力我就压在我的心里面，回家的时候我就强装坚强的就让他不要着急啊，因为我就害怕他有更大的压力。听了你的空中辅导以后，哎呀，我就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金师母教导说，是的，我们做妻子的要在家中要做好帮助丈夫的角色。
嗯，
因为这么多年，从我信耶稣以后，之前我家丈夫不信，然后我就担心金子放在我的手上呢，担心他会跟我吵啊，就什么钱给教会了干嘛的。
是。
然后自从我信耶稣第二年以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涨钱，我说只要你把我的十分之一给我就行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就这么多年我就没有管，就导致这几年他在家里面经济搞得差了这么多的债啊，然后我就心里觉得特别的苦嘛。现在师母说，是的，我们要做好妻子的角色，要帮助丈夫。我就突然间想到，是的，我虽然我家庭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哦，真的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做到妻子的本分。然后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如石头一样，我就得释放了。
就算干扰世界情感，
我家经常的工作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上夜班嘛，比较辛苦，也是感谢神的带领，他也辞职了，也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也是很好的。这一个月来我也换工作，我们现在家里面差的债这么多，我说按照我之前性格的话，我心里肯定会有很大的压力的。真的感谢神，我这一个月来我一点点心里都不担心也不惧怕。
嗯，
因为我就心里想着，我说神啊，是的，我说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我说一切都有神你的美意，我相信神你会给我预备一个更加适合我的工作的。
是的。
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就是一点点都不惧怕也不胆怯。现在的我这份工作看起来，我本来性格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喜欢接受新环境的，我就不喜欢那种新的环境，就害怕接受那种新的环境。
是。
而且现在这份工作看起来，而且特别的复杂，而且人又特别的多。但是我面临这样环境的时候，我真的我说神啊，你这份工作若是神你赐给我的，我说相信神你会赐给我恩典，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哎呀，真的想记住，我去上班了，不计划也不胆怯。我说这不是我的性格，所以真的很感谢上帝，也感谢师母。
哎呀，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是神自己在改变你啊。
虽然我听空中辅导好像从三月份才开始听嘛，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经历的这些环境当中，我感觉我的生命比你的生命真的长大了。真的感谢神，我说神啊，祷告的时候交托给神，仰望给神，但是多少时刻多少时刻我还是没有完全的交托。如果神没有按照我的日念来成就我旨意的话，我心里就会害怕，但是这次我没有。 好像这件事情还没有照着我的旨意来成就嘛，但是我里面一点都不惧怕，真的谢谢神的恩典。
对，这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仰望。哎呀，真的是今天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真的是要感恩。那更感恩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不一样了，看到神给你们开出路，让你们的工作都能够有所改善，尤其是你的丈夫。像夜班呢，就是夫妻的两个人的生活节奏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的丈夫现在找到了新的工作，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
谢谢神，也真的谢谢师母。当我也是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谢谢你拆派你的仆人真的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真的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那像你刚才说的，听到别人的电话，自己在当中也能够得到一些提醒。其实每一个电话都是那么的重要，都是那么的宝贵。所以我再一次的说，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去找神，不是找别人，也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问题，而是我们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
谢谢大家陪伴嘉爷呢，在这么丰富的一个小时里面，听了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如果大家仍然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都可以锁定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下个星期二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收听大家呢，你们关于精神健康的咨询的电话。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留意收听。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